你想明白从旧约到新约信仰的关键吗？你必须细心研读希伯来书，它证明福音真理比旧约律法更完全，它见证基督耶稣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任何人物，它鼓励我们持定真道，凭信心奔跑天路，忍耐等候救主再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欢迎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希伯来书研读。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现在我们在这里研读希伯来书。在上一次信息里面，我们因为时间比较匆促没有讲完，其实第六章起初呢跟第五章是连在一起的啊。在上一章的末了呢，我们看见作者呢从麦基洗德引出了一连串的话题，那么好像呢这些话可以说是括号一样，但是内容还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作者好像感叹呢他的读者不明白麦基洗德的意义，因为他们本来该做师父却仍然幼稚，还没有长大成人，因此呢就说了成人的问题，这个不能够长大成人现象呢，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接下去呢就讲第六章，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呢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等等，这个底下我们再。那么这里呢希伯来书作者就很感慨提出来呢，这个他们不能长大成人，那么这个呢正好也是跟这卷书的主题是完全相合的。我们已经说过呢，这卷书呢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呢是讲明耶稣基督比其他的比任何事情更美，第二个呢是要鼓励这个神的儿女一直往前去，不要停留在以往旧约看得见的事物中间，更不愿意呢神的儿女回头。所以这句话呢在写本书的时候呢他一直有一直不断的意思，要希伯来这个信徒啊一直往前去。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又讲到竭力进入。那么再立根基是什么根基呢？这里呢其他说的呢是小学的事情，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呢本该做师父，谁知道还得有人呢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外教导你们。那么这个话呢就是圣言小学的开端是什么呢？是哪些事情呢？这里讲了第一节末了跟第二节，就是呢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那么这里呢初看呢好像都是指外面的事情，但是也不尽然，因为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各种教训也包括在里面，不光是这些按手治理。但是呢今天的基督徒连这些都不大清楚，好像真道呢太差了，是因为呢旧文不清楚，恰好跟当时希伯来百姓信徒一样。那么这里呢讲到信靠神懊悔死刑各样洗礼按手治理等等，许多教会呢主日学就教这些事情。那么你不要说这些事情呢不重要，换句话说呢希伯来书作者呢觉得这些理所当然该知道呢，今天好像连很多我们基督徒也都不知道。所以主日学呢如果按照这些次序按部就班，但是一个粗心人如果好好学的话，半年也都差不多都知道了。那么这里有一些基本的差别，当初呢在圣徒在圣经上下的功夫呢从其中呢找到清楚的真理，以后呢这个接受希伯来书的信徒呢可能忽略这些事情，他们一度清楚又回去在这些事情上面打转，那么跟我们今天从来不清楚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呢这里提到要叫我们不断的往前，得救不是为了洗礼，保罗说呢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换句话说呢这里有主从的关系，今天很看重施洗当然是应当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福音有没有得救。所以呢这些呢是应该远超过基本的事情。保罗也说呢按手之力呢不可废，又对提摩太说为人按手呢不可急促，都是很清楚教训。 死人复活，永远审判，这些教训呢，信徒应当清楚知道。那今天我们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相信啊，这些学习的人呢，都应当有些基本的认识，所以这里呢，我就不多说了。第三节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那么这句话的语气呢，似乎在加拉太书里面出现过。保罗跟彼得呢，右手行相交之礼，是为了侍奉的负担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分手以前呢，已经有些叮嘱。彼得提醒保罗呢，要照顾穷人。保罗说，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啊。所以这里跟这里语气有点相像。那么什么叫做懊悔死刑呢？死刑是讲到基督徒的蒙了光照以后呢，在自己努力中间啊，天然生命中间的行为啊，这些呢，这个信靠神的是基本的学习，这些事呢，我们本来应当去做的，本来也是神允许我们呢，也该这样做的。所以这里呢，就给那些圣言小学所应当知道的东西呢，打了一个句点。底下是更要紧的，四节到六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由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离开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么从实行的观点看呢，这一段所讲的事情反而成了教会中人常常争执的内容。这是因为今天我们反而不知道什么叫做尝过天恩的滋味，还是什么叫与圣灵有份。有的教会呢，不大相信圣灵这个超然的明显的工作在这个21世纪里面还有，认为圣灵的恩赐呢只有在使徒时代，特别是圣经完成以后这些就没有了，他们不太注重圣灵的事情。那么当然这件书前面呢并没有讲到圣灵的恩赐，只提到圣灵说话。那你看3章第7节里面圣灵有话说。那么新约跟旧约的不同呢，在新约时代的圣灵呢是神儿女可以经历的。那么旧约的仪文制度、立位人的工作呢、大祭司侍奉都不是在圣灵的经历中间，都是在仪文字句里面，因为那是在旧约时代。那么所以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呢，是新约跟旧约一个主要的分别。主耶稣说，我去了要差遣圣灵来，圣灵要在你们里面，并且把所说于我的告诉你们啊，圣灵来了要荣耀我。约翰福音14章里面主耶稣很多的话我把它总结在这里。那么圣灵呢要来住在我们里面，这也不是讲到恩赐跟能力的问题，因为这是讲到我们里面生命的关系。今天的好多教训对圣灵的认识停留在知识上面，而不是在经历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它是三位一体中间神的本身，是三位一体中间不可缺的。那么如果不相信圣灵呢，就自己定自己是异端的，但是对于圣灵的认识和经历却不敢，或者说停顿而不敢往前，因为害怕自己经历跟害怕呢神的儿女有了经历就看不起自己没有经历或者有了敌意。那么当然呢，这个话呢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们要追求有经历，但是却不要有了经历呢就看不起没有经历的人，或者是两方成了敌对的阵营。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索性不传讲了，免得引起问题。那么代之而起的呢，教导各种方法，而不讲圣灵的事情，变成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广说不练，会说不能行啊，因为没有能力。因为圣灵呢，也的确是我们生命的动力，这是一件相当严重的事情。那么这里呢，当然我也不是讲圣灵的经历，主要希伯来说不再讲这个。他这里说呢，不是专讲圣灵的恩赐，而是说呢。与圣灵有份，尝过天恩滋味，蒙了光照，那么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蒙光照绝对是圣灵的工作，跟上一章我们讲这个开窍呢有相当大的关系，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那么尝过天恩的滋味呢，尤其是讲到经历中间，这个与圣灵有份，当然就是得救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些必须是经历的事情。那么第二节第三节讲的很多事情呢，这些旧的圣言小学开端很多时候可以用方法来教导，各样洗礼，特别这里我们再回头看各样洗礼呢，为什么讲各样洗礼呢？因为圣经里面只教导一个洗礼啊，不是的，圣经中间教导两个洗，当然至少我们看见约翰的洗跟基督的洗，但是事实上呢还提到圣灵的洗，因为主耶稣自己跟施洗约翰在对话的时候呢也讲到圣灵的洗。那么这卷书希伯来书呢讲到了洗礼呢，当然前面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洗礼，不会是施洗约翰洗礼。那你可以呢再加上圣灵的洗，那么但是这里呢是因为我们讲了圣灵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那么讲了各样洗礼呢，这样的解释呢似乎比较合理一点。但是这里呢，我自己呢，这个了解呢，他不是讲主要讲圣灵的洗，因为好像希伯来书作者看见他当时的这希伯来书信徒呢，真是少了这些圣灵的经历。那么又讲按手，那外面是遗文，但是呢，按手的时候也可以有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新约跟旧约不同的时候，圣灵的经历一定要摆进去的。至于讲到各种教训使人复活，也都有一些问题的，跟圣灵经历来明白。那么当然底下我们直接讲到尝过天恩的滋味呢，绝对不是教出来的。那么这个尝到天恩的滋味啊，完全是经历的问题。那我记得传福音说呢，我也跟年轻人传过福音，他得救了，他就说到了他信主的时候呢，照着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信主就非常喜乐，喜乐到说不出来。那么我就给他看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到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那么这句话呢，就好像一下子把他点亮了，他就永远记得这些经文，因为他的呢正是这样子，有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这些呢都是圣灵的经历，不是人教导出来的啊。如果你教他该喜乐，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他经历到喜乐不需要教导。那么这些话呢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好比耶稣基督在看他的例子跟西门中间对话，西门彼得呢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就看见基督耶稣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耶稣立刻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但是我在天上父指示的。这个呢就是圣灵的经历开窍。我自己得救的时候呢，也是一下忽然明白。有人问我说，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我说我相信，想也没有想。那么以后我读圣经就明白，原来圣灵在我里面开启，叫我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第四节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是都是在圣灵的经历里面，都不是人教导出来的。这个觉悟来世全能教不出来的。什么时候会发现呢？当你祷告有权柄有能力，那么祷告得了医治，或者为人祷告并得医治，这都是经历出来的，不是道理的问题。我真正的觉悟到来世的全能，那么蒙光照当然也是一件大事，这也不是教出来的。那可以教人祷告忏悔，但是呢基督徒经历是蒙圣灵的光照，好像保罗一样忽然有大光发现照着他。当然我们不一定这么大的光，但是呢神光照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知道自己的罪，叫我们知道有做错事情了。我回去懊悔，关上门祷告，并没有生命，而是蒙了光照以后呢，他整个的就不一样了。那么这里呢讲到后悔的问题，一种是没有生命的后悔，好比说我今天出门这个不小心没关门，结果给小偷偷了，以后呢我就谨慎，我懊悔了，天天关门。那这个并不一定带来生命啊，可是像基督徒的认罪，这个保罗说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那这个不一样，是有生命的。因为看见自己天然生命的软弱失败，而呢觉得在神面前需要更加亲近，这是带给我们生命的。那么尝过天恩滋味啊，那么这些事情呢是完全的经历中间的啊。下面一节，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么底下呢是这样说，这样的人呢若是离开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那么有人呢用这句话呢就来攻击天主教，说他们每一次望弥撒就是把主耶稣基督重钉十字架。但是我并不赞成这样说法，因为这里所讲的情形呢，我们如果每次不明纪念主，岂不是也是把主钉十字架呢？不是这样子。这里主要讲的内容呢，是说希伯来的信徒呢，把圣经的真理带回到自己疑问中间，不带给生命，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那些人尝过天恩滋味，已经知道圣经的教导是超过字句的，怎么会再回到这些重新的道理的开端，再去守安息、守律法这些事情呢？那么这都是希伯来书要对付的问题。他们又敬拜天使，完全的忽略了圣灵给他们启示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些事情。那么现在呢，这里讲的重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主要的话呢，就是把主耶稣基督救恩呢完全浪费了，难道需要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钉十字架来拯救他们吗？ 那么这里呢，就是说救恩已经完成，耶稣已经一次定十字架完成永远的救恩，圣灵已经降下来了，他们应当已经完全离开旧约的传统了，现在又回去是拒绝了耶稣基督十字架，拒绝了所有救恩的真正的意义。那么这样做呢，就表示主的救恩还不够，实际上并没有完成什么，还需要靠着这些旧约的遗文来达到和神和好的目的，所以呢，这是对旧恩的实际上一种明明的羞辱。那么这就是我所要提到的这些事情。那么底下呢他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我说呢可能比本文更不好懂不过我们来看一看。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么当然我们首先可以明白，作者呢把人比作田地这是指的我们，就如呢是指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这件事情的。本不是指的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同定十字架明明羞辱他，不是讲这个，是指到我们这个人受咒诅。所以这里我说不太容易明白呢，因为他的比方呢是讲到我们的情形，而不是讲到基督定十字架。当然这个比喻有些的地方很难解释，田地是被动的，我们是主动的，我们主动离弃神。在我们得救基础上讲，如果这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是指着我们尝过救恩的，尝过善道的滋味，已经得过属灵经历，已经在圣灵中间认识救恩的人，应当结出果子来。这样的人若是长出荆棘蒺藜来是不应该的，偏偏希伯来人呢却走上这条道路，吃过雨水应该生长菜蔬，竟然走上生长蒺藜，那么这个田地呢只好被废弃，结局就是焚烧。当然这句话讲的也很严重，那么是否当时的弟兄真有那样的严重呢？那么今天救恩问题不是我们来决定，因为2000年来呢正统的教会呢接纳救恩的真理是很清楚很稳定的，可是当时的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第一次出毛病的时候可能神的责备特别严重，这个有例子的，好比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七哄圣灵，结果当时就倒闭。那么今天呢这个原则已经清楚，那么事实上以后教会并不是每一个七哄圣灵的人没有真诚奉献的就都倒闭了不是这样子。那么当时希伯来信徒走错了路呢，如果没有人指出来，这个影响会相当重大，所以这时候用非常严重的话讲呢也是有道理的。好，我们再看第九节。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这里呢一方面呢是安慰，一方面也引出我们的问题。那么近乎得救，什么叫近乎得救呢？那我从安慰的角度来讲很容易明白，但是从真理的角度呢就不太好明白。从安慰的角度呢，作者呢前面讲的这么严厉，现在责备太重，结果让他们灰心，反而自绝于救恩之外，这不是原作者的意思。他说呢你们近乎得救什么意思呢？作者说近乎得救，说你们行为强过这些，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已经得救了呢？这个解经问题怎么解决呢？实在很费思量。那么假如他们已经得救了，那因为他们行为离开神的善道与正路，重新敬拜天使，接受大祭司的侍奉，现在接下去是得救了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必须承认呢，这个在逻辑上面是有些地方很难懂的。但照我的看法呢，救恩就是救恩，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离开就是没有得救。什么叫近乎得救呢？不太好懂。所以我说呢，这是安慰的话，说明前面不是定罪，乃是要提醒他们。那么但是呢这个或许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呢他们在迷糊中间是不明白而是不是不愿意，所以有严重的话警告他并不是定罪他，所以可以用近乎得救来讲。就是一个孩子呢不用功读书快要留级了老师这样说，你再不用功就要留级了，不过我看你还有希望，只要你稍微努力一下还可以及格。所以这里呢还没有定罪断定他不得救，只是给他严重的警告。那么当然这一段的解释呢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是提出来我自己看法呢也给大家参考一下。我相信呢这是一个鼓励安慰的话，叫他不要灰心，要继续往前走。这个好像呢是责备中间呢还有勉励打了一下呢要爱抚一下的。好，第十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那么难道神因为他们工作的好就让他们得救吗？我们知道光靠行为不能得救，所以我更加觉得呢前面是安慰的话并不是定罪。 十一节，我们愿意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那么这句话呢，是一个重点，凸显主题。那么作者认为，当时受信的人呢，照他们属灵的光景来说呢，可以假定他们以前的做法、行为跟表现是在生命里头的。所以他说呢，若是你们这样殷勤，一直有喜乐，就应当坚持下去。十二节，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主题又回来了，凭信心承受应许。那么在十一章里面，又看见很多的例子可以再说明这件事情。那么在第四章里面呢，希伯来书第四章，作者讲到叫他们坚持有信心，又讲到这里又讲到坚持信心，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换句话说呢，他们既然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应当对救恩有相当的把握。现在似乎有些困难，不要紧，那作者呢盼望他们坚持能忍耐，效法以前人凭信心跟忍耐承受应许。所以这里呢，一方面我们不知道他们遇见难处是什么，一方面却又隐隐约约觉得希伯来的这本书要对付的问题，就是不要叫他们再退回到以前的那些旧约的这些方法里面去，因为这些人已经尝过天恩的滋味。那么如果我们把前后文连在一起呢，大概就可以看见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到信心忍耐的问题，亚伯拉罕呢存心忍耐一直仰望，那么得着所应许的。那么这呢叫我们明白整个希伯来书的主题是什么。那么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前面讲的第五章呢，他们从真理的模糊开始，作者告诉他们两条路，两个经历，一些外面的凭着教导的，凭着人劝勉的，这些都是基本东西，现在你们已经有了这些经历，要让圣灵做主了。我们并不是说今天反对主日学，而是说这些教导外面的呢，如果没有圣灵里面的工作呢，就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这些人呢已经走到里面的经历了，我们并不是说一定带着神的儿女走奥秘派的道路，但是圣灵的经历在人的深处呢是个人必须明白的，而且这里呢对于神的真实尝过天恩滋味，我们应当继续下去，一直到所盼望的能够成就。好，我们再看十三节到十五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么这个呢，我们就看见他跟前文呢上一节是连起来的，叫他们坚持忍耐。为什么作者忽然 举这个例子呢？重点在哪里呢？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作者的这个思路相当复杂，有些是我们跟不上。他举这个例子呢，是要证明亚伯拉罕恒久忍耐承受所应许的。那么既然举的例子亚伯拉罕，那么其中也有打岔的话，那么这个打岔的话以后又分出去好多了。那说什么呢？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他主要就是说，你们看亚伯拉罕，他恒久忍耐得着所应许的，但是亚伯拉罕得着什么应许呢？他唯恐人家不明白，又举出一件事情来。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论福论子孙，他得了两件应许，服侍指的圣灵，子孙是指基督。这件事情呢，加拉太书里面已经讲过了。那么有人说，希伯来书是保罗写的，主要根据就是这个，因为他很喜欢引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受保罗的影响很深，希伯来书作者啊，能够完全接纳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而化用出来。那么这个论福论子孙呢，这里提到重点是神自己启示说的。因为这里就提到，因为神不能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所以只好指着自己启示。神启示的时候呢，是指着自己信实启示，这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七节所说的。在这件事情对我们读经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们平常不太注意啊这里细节。那么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为燔祭，所以创世纪二十二章第十六节十七节，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虽然这样，亚伯拉罕还是需要很久忍耐才能够得着所应许的。那么作者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非常欢喜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他多讲了几句了。他又解释说，指着自己启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讲的很重要，新的真理是没有人讲过的，他讲出来的就很得意啊，怕别人不知道，所以就不由得呢多讲几句。那我这句话是照人的话说，其实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作者呢 讲到这里讲的很重要真理，讲到什么叫的这个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十六节说呢，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那么当然启示这件事情总是比自己大的指着启示。那么十七节十八节，照样神愿意为了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实定摆在我们前头的人可以大的勉励啊！这里又起了一新的话题，我们暂时不说。那么哪两件事情不能更改的呢？这都是围绕麦基洗德事情来讲的。因为我们要回到启示的问题上面，耶和华早已起的事绝不会有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那么这里讲到信实可靠，亚伯拉罕因为长久忍耐得着神所应许的，这个应许是神自己启示的，所以麦基洗德大祭司这件事呢是神启示的，这是一件不能更改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你看希伯来书作者他的思想非常的周密也非常的广泛，讲到这里呢这个两件不能更改事情呢还有一件是什么呢？就主耶稣是中保，他是救恩的根源。同一个启示里面有两件不更改的事，所以这个两件不更改是什么呢？要回到启示这个点上，不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应许上面。作者头脑很细密，不容易明白，他的思路很深，这里面牵涉很多事情，讲到大祭司，讲到安息教导经历等等，讲到耶稣是大祭司，又提到麦基洗德，所以我们给他断婚了。神不更改的是什么呢？他的启示绝不后悔，他指着麦基洗德，按照麦基洗德立耶稣基督为大祭司，又立为他的儿子，又说我们可以了解这个救恩大元帅啊。这十八节呢，两件不更改的事情。那么有人说呢，这是指的神自己的应许和他的启示，但是呢，我对这个答案不太满意。那么这里呢，我的看法是指这个应许中间两件不更改的，麦基洗德为祭司，耶稣基督为祭司，这是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好，最后我们看看十九节二十节，我们有着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成了永远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
其实麦基洗德在希伯来书上是相当重要一个题目，所以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先把经文多看一看，如果有什么心得，那么听起来呢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如果你完全不知道麦基洗德的事情，那我想在听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困难。
那么以后下一章呢，我们继续讲这个事情。好，今天呢，我们要请大家做两个题目。头一题目呢是发挥题，请你说，照你的看法，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哪两件？你不需要跟我有一样看法啊，可以说明你的看法是什么？两件不更改的事，照你的意思是哪两件？好，第二个题目呢，请你说明尝过天恩的滋味，就你来说有什么样意义？对你的信心有什么帮助？尝过天恩的滋味。有什么意义？对你的信心有什么帮助？这两个都是个人主观发挥的。我喜欢你做这样的题目，因为我们可以借此彼此交流。那我再重复一下我们的题目，请大家再记一次啊，请你说，照你的看法，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是哪两件？好，第二个题目呢，请你说明尝过天恩的滋味，就你来说有什么样意义？对你的信心有什么帮助？好，今天我的时间到这里为止了。
请不要忘记写信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来索取您所要的讲义和资料。
非常谢谢您收听希伯来书，我是周通培，再见。